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丹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解义会见当中讲到，也就是以四理广说，通过能量四理来进行衡量二谛的时候，以此会引申一种作用，也就是产生四法一的作用。那这里边在别说当中，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四种，也就是要依智慧而不依心识。那么这里边总共以十二颂来进行说明。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完了主要的内容，今天这里边剩下三颂吧，主要是讲到就是当我们不依心识而依智慧的时候，我们会真正通达佛陀的这种善说，通达佛陀为什么究竟导入一圣。虽然就是在佛陀我们说在宣说的究竟法要当中，我们也知道究竟是一圣，但是暂时的话佛陀会依靠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进行次第接引，但是最后的话就像法华经当中所说，开示悟入佛智之见，那么最终导入到这个就是一佛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三颂当中哈，等于当我们真正产生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善加去了知何时佛陀为究竟那个就是一佛圣的这种善说，也能够对佛陀的就是趋入究竟一佛圣的一种阶梯性的这种方便善说，我们也能够引生信心。所以这是这三颂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看第十颂当中讲到，精通二谛理，见二谛容易，如为精除皮，知情诸方便。这里边我们通过文思修行，那么对于二谛之理已经无碍通达，已经无碍通达。那么通过那个就是圣义理啊，还有这个世俗理，对二谛之理无碍通达，并且我们说这个二谛之理引生的妙慧，就好像两目相擦，能够引生无分别的智慧之火。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就能够现见二谛双融的这个意义，二谛双运无别的这种本意。其实我们在趋入到二谛无别双运的这个本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首先必须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依靠四理或是二理来进行抉择二谛。有时候我们要分开二谛，那么二量各自的这个所衡量对境也是不尽相同的，然后圣义有圣义的程序，然后名言有名言的这种程序。但是最究竟而言的话，我们说是不分二谛的。那么最后二谛是无别双运，在圣义当中没有二谛，唯一的一谛，甚至连一谛也不存在。那么这个时候真正能够通达法界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本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后面的这个比喻当中说，如为精除皮，知情诸方便，就好像我们想要吃这个果实，那么有些这个就是果实的精华，它外面被一些层层的这些皮壳所那个包裹住，所以我们要为了得到果实的这个精华，我们要一层一层把外面的这些细薄的薄皮要除去，除去以后的话才能够得到果实的这个精华。所以我们在得到就是像那个吃这个果实精华过程当中，把这个外面包裹的这些皮一层层除去，尽管这个皮的话它不是真实的精华，但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才能够得到果实的精华。所以最后一句讲到说知情诸方便，那我们以此也能够了知，其实我们现在在精进的文思修，那么学习四理学习二理，然后也要通达所量的这种二谛，非常精勤的来进行学修这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方便，而这种方便那么最终就是让我们能够品尝到佛法真实意义的，也就是二谛无别双融的这样的一个精华甘露美味我们能够品尝。所以在这一颂内容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后面两颂内容的都是非常非常关键。当我们把这些明白之后，因为按照这个四一四不一，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做了一个总结了。四一四不一当中，在上一次讨论过程当中对应我们的文思修，那么最开始我们要依法不依人来进行文法，那么在思维的这种过程当中要依义不依语，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然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第四种就是要依智不依识，通过这样的一种文思修就是一个精勤的就是修行的一个方便。那这些方便其实最终是导入什么呢？我们最后的一个就是依智不依识，真正让我们通过修行相续当中引生远离诸边的 无分别智慧。那么之前的像什么依法不依人呢，还有就是依义不依语，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精勤的方便。那既然把它称之为方便，依靠方便才能够产生方便生的这个智慧。所以你就像我们在这里边说依智不依识，那么最究竟而言，确实要远离有缘的有二取分别的这些心识的自性，那么一定要驱入到无分别无二取的智慧境界当中。但是实际上有缘的这些分别心识的话，在最开始它也是驱入那个智慧的一种方便。比如说在这个识当中，我们是要比如说依义不依语啊，还有依了义不了不依不了义。就像我们现在在文思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需要我们的这个二取分别识，那么引生的文思的这种分别妙慧来进行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那这些作为方便的话，就能够什么呢，通过这些善巧方面能够精通二谛的道理。那么最后我们说真正舍弃这些方便，那么依靠方便引生方便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方便生的智慧就能够真正现见二谛双运的这样的一个法界本意，能够真正现见。所以我们说什么是究竟，什么是方便，那么或者说什么是方便，什么是方便生，那我们都需要了知。所以最究竟的话而言，那我们知道所有的方便它不叫做最究竟，那么所有的方面都是暂时的，那么最终我们说现前的这种法界本意就是二谛无别双运。所以在很多经论当中都讲到了这一层含义。从最究竟而言，比如说在迦摄请问经当中说，迦摄，圣即唯一，若证诸法等性即是佛陀，彼亦唯一而非二三。那我们说从这个究竟是一圣呢，还是究竟是三圣，那么按照大圣了义的观点，我们说究竟就是一佛圣。所以如果说证得诸法等性，其实法界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我们才能够达到究竟一圣。所以在究竟当中没有二圣也没有三圣，暂时可以是三圣，但是究竟全部是这个究竟一佛圣。还有就是在二转般若法轮月称菩萨在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是说，离之真实义于无除众垢，诸法真实义无变异差别，此证真实贵亦非有别义，故佛为众说无等无别圣。在这里边也讲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究竟一佛圣，因为法界是无差别，也就是诸法真实义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异差别，不论是佛也好，众生也好，净法和这个不净法，那么一切的这个染净诸法的真实义都是远离四边八系的。所以法界是无别的缘故，那我们说能证的智慧也肯定是无二的，最究竟而言都是无二。就像我们在上一堂课引用在楞伽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分别了有这个三圣五圣然后九圣，乃至于有众生的心的话，我们说圣都可以安立为无量无边。但是说乃至于有众生的分别心流转的时候，那么相于众生分别心应机施教安立的这些圣都不叫究竟。那么就像我们这里边最后所讲到的依智不依识，那当我们真正心识的这种分别心灭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自然本质显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究竟一佛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究竟一佛圣也都是假立，真正而言没有这个成者，也没有成的这个安立，没有这个三轮，那么是三轮体空的状态当中已经自然本质完全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假名安立是那个究竟一佛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第十颂当中哈，那么也是凸显出了究竟一佛圣。那么所有的这个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的话，那么都是一种精勤的方便。这种方便就好像为了得到果实的精华来进行精勤的除去这些外面的这个就是皮壳一样。所以我们说不了义的这个圣，然后乃至于小圣和这个大圣的话，那么最终他的这个目的都是开始误入导归到究竟一佛圣当中。所以在这一颂当中哈，就已经说明了佛陀安立的这个究竟一佛圣，然后最终一切的这种方便也是导归于究竟一佛圣的。那么紧接着在第十一颂、第十二颂当中讲到，故佛知方便，方便称正道，于师彼圣教，岂不退转信？得胜不住智，四劫有际边，无情大悲心，遍及时空际。那么紧接着第十一和第十一颂当中吧，我们首先看第十一颂。第十一颂当中，虽然通过刚才第十颂当中所讲到的内容，究竟是一佛圣，那么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小圣和大圣的话，都是一种善巧方便，是一种阶梯，那么导归究竟一佛圣。但是这样的一个阶梯善巧方便的话，也是称合于正。 证到的。这些也是作为一个就是中下根基者，那么作为一个渐次根基者的话，其实这些方便法，那么对于渐次根基者而言，那么都可以称之为是正道。所以宋词当中，我们要对这个方便之圣的话，也要产生不退转的信心。所以说，像这个佛陀，因为已经彻治了法界实相，然后也能够依靠智慧照见一切所化众生的根基意乐，所以相应于所化根基的意乐的话，那么佛陀知道调化众生的善巧方便。那么佛陀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然后佛陀也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应机施教，就是一种善巧方便，以此将一切众生导归于遍知佛果。所以我们知道所说的一切的，我们说人天圣，还有声闻缘觉圣，还有这个就是音圣，那么这些所说的那个就是法的话，都可以称之为是正道，而且也是称合于正道的。因为不论这些法，我们说有些是不了义的，确实，那么有些是心识的这种对境，但这些不了义的心识的对境，它对于一些中下根基者而言，就是一个踏上圣意高楼的一个阶梯，也是一个就是踏入到涅槃大乘的，我们说一个通衢大道。所以一切的这些方便善巧的这个说法的话，都是那个叫做正道。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对于大慈大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圣教，就会引生不退转的这种信心。所以你像我们在就是第十一颂当中哈，那虽然说究竟是一佛圣，但是导归究竟一佛圣的这些善巧方便的法门，这些法门也是解脱正道。那么我们要对这些佛陀的这些妙法要引生不退转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说，其实佛陀所宣说的所有圣，那么最终都是要将众生导归于究竟一佛圣，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方便尽管不究竟不了义，那么为什么能够把它称之为正道呢？因为就是导师佛陀引导众生的一个就是善巧方便，更加能够体现出佛陀的这个辨知智慧。那你像虽然究竟一佛圣，但是有些中下根基者暂时还不能够堪为所化根基的时候，不能够堪为所化的时候，那么佛陀就会为他们讲一些比如说人天圣的法，然后讲一些业因果呀，然后讲一些声闻缘觉的这个法，那么通过这种阶梯，让众生的这个刚强能化的相续逐渐堪忍，逐渐调柔，那么最后说回小向大，让众生趋入到究竟一佛圣。所以我们说佛陀出世的本怀，在法华经当中就讲到说，诸佛世尊唯以大唯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那么一个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法华经当中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所以诸佛世尊想要令众生能够开佛之见，然后出现于世，然后能够想要什么呢？就是开佛之见之后，然后要那个就是开示，就是那个让众生在众生面前展示这个佛智之见出现于世，不但是展示，那么进一步让众生能够悟佛，然后最终的话能够深入的屈入到这个佛智之见当中，其实最后就是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也就是究竟一佛圣的这个道理，究竟一佛圣。所以我们刚才说嘛，就是在注释当中也是说，那么佛陀所宣说的一切方便，归根究底就是要导向遍知佛果。所以就像法华经当中所说的，那么佛唯一就是以这么一个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并不是说只是让一些菩萨根基的能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能够成佛，那么让一切众生乃至于最下等根基者也能够最终成就究竟一佛圣，甚至说一阐提都能够成佛。所以我们说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讲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好，讲这个三圣法也好，那么这些都是一种方便善巧，那么归根究底就是要导向遍知佛果，一切的这个圣的安利的话，那么也是为了最终的这个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一切的这些善说方便都能够称合于正道啊，确实，就像我们说一个老师，那么他在引导一个学生的时候，那最开始这个学生最开始根基的时候该如何引导，不能够直接讲特别深奥的这些道理，要讲一些浅显易懂的，那么逐渐的当他的这种根基堪能，知识掌握了，在不断的这个引入的时候，可以讲一些非常难懂的这些就是说那个道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世间导师在引导过程当中。那么最开始比如说教他阿窝阿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哎这个时候就不是正道，因为没有教他生成法。但是我们知道字都不认识的话，半个字都不认的，那我们怎么可能说读懂一句话呢？所以在这些方便善巧当中，他也是称合于正道。通过这些善巧方便的话，让不能够堪为根基的人能够增长产生善根，然后增长善根，圆满善根，最后能够完全成为究竟一佛圣的所化根基。所以这些哈，就是我们明白之后，那么对于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小显密一切的这种圣巧，我们都会产生不退转的这种信心。所以像在法华经当中哈，把这些方便法用很多比喻，其中一个比喻说明就是有这个三车和大白牛车。那么这个三车就代表的方便，而大白牛车的话指的就是究竟一佛圣啊，究竟一佛圣。所以通过三车的这样的一个方便，然后称合于正道，才能够踏入到究竟一圣的大白牛车，然后才能够真正就是说入佛之见，然后能够就是成就这个佛果。所以在第十一颂当中哈，那么甚至于我们对于佛陀的这些方便善说，也能够引生不退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哈，以前古大德也是说，我们的这个渐修行，那么见解的话要与校正理正相连，校正理正相连。所以你像我们这里边见解，那么暂时的这种见解，究竟的见解，了义和不了义，我们都需要通过这个校正和理正来进行加以这个就是连接。我们任何比如说哪怕是最了义的这个见解的话，那么要依靠什么呢？与校正相合。然后不但与校正相合，通过理正来进行加以抉择的时候，那么完全是以量无害的。所以见解要以校正和理正相连，然后修行的话要与体会相连，因为没有体会的话，我们的这个修行不能够称之为修行。然后我们的一些行为要与时间，这个与时间相连，就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有不同阶段的一个行为。那么作为一个初学者，有初学者的一个行为；那么作为一个比如说密宗行者，在他刚刚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也有他的一种那个就是行为的一种相连，比如说他可以修持密宗的一些进行啊。那么最后就是说，当他如同这个狮子一样的获得自在的时候，那么他可以去形成一些狮子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在一些大德的这种教研当中哈，也是在这个进修行当中，那么也是有这些窍诀，有这些教研。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在抉择，就是以尤其是以思维，那么对于甚深广大的佛法引生定解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见解确实要跟这些校正和理正相连。那学了这个解义会见，尽管我们本论全真麦普姆切也说了，主要是说通过思维的方式在我们相学当中引生不为他夺，然后不随他转的一种定解。那么引生定解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种定解融入相学，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修行这样的甘露妙法并且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以体会相连，而且就是在行为当中哈，不要就是说青蛙去做狮子的行为，然后你是达到狮子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也不要去行持一些青蛙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再看第十二颂当中讲到，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如是次第修行，那么最终就能够真正现前大悲空心藏。所以这个时候就证得了殊胜的智慧，就是不住一切的这种智慧，得到殊胜不住一切的智慧。这样的一种特别殊胜不住一切智慧的话，其实就是本体空性大悲双运，那么不住三有也不住涅槃的自然智慧会引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从智慧方面能够自解有际边，自然解脱三有轮回和寂灭的就是边，就如同这个蛇结自解一般。因为那个蛇它一旦打结的时候，那蛇它就是说一抖，然后很容易把这个结解开。所以我们现在修行说要解脱这些结边，但是这个解脱的话并不是说有一个实有的疙瘩我们需要把它打开。那么所有的这些束缚，那么都是因为我们的一种虚妄分别。当我们明白一切的这种束缚，我执法执都是如幻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自然解脱就是种种的这个细论之边，三有和寂灭的细论之边。所以智慧证得本体空性的这种智慧， 然后大悲，这个时候就是现前无缘大悲，现前无缘大悲。所以同时对于没有如是证悟的一切有情，因为也是证悟了，证悟到了自他平等。由证悟自他平等的话，那么进一步像登地以上的菩萨，都会来进行修持，自行他众。那么，不加勤作，又能够遍及时空的大悲心，就会油然而升起。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现前了大悲空心藏，是极为这个殊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第最后一颂当中哈，就是说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四依四不依，尤其是最后的一智不依时，真正一智不依时，那么真正就是证悟，通过前面的种种方便而证悟了究竟一佛乘。那么我们本具的这个大悲空心藏就能够那个现前，那么具有这个大悲，具有空性的方便和智慧哈，然后以此就能够遍及时空界，行持佛陀的这种事业。那么我们以上就是这个四法依的话，在心意修习当中也是说，等于是因为在四法依当中哈，它还有了依不了依当中还有这个四种密意和四种意趣。这个四法依还有四种密意和四种意趣的话，就是我们去入到那个就是佛陀的这个大海之藏的或者说去入到这个佛法无尽宝藏的两把钥匙。这个两把钥匙是不可或缺的，有了这个钥匙，我们才能够把门打开。我们真正把这个四依四不依，以及在这个了依不了依当中四种意趣和四种密意真正掌握之后，那么我们有了这个钥匙，就能够打开佛法宝藏的大门。那么在，这个就是宝藏的这个仓库当中，源源不断的这些就是圣法财，我们就是说都能够现前，然后自身的话也能够获得。所以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么明白这些，才能够真正了知佛陀的这个就是密意啊，佛陀密意。所以依靠这个四理，在抉择二谛的时候，就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四依四不依。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修行人，就是一个随法行者，他不会盲目，不会就是说轻易随他而转，然后自己相信当中的信心的话，也不会这个动摇，也不会退失。那么不断的通过这些善巧方便，那么最终依智不依时，就能够现前这个大悲空心藏，所以这些道理哈都是极为殊胜的。那以上我们对于这个一智不一时当中哈，总共是由这个十二颂，这个十二颂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比如说像第一颂的话，主要是讲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一智不一时。那么我们可以对应这个文思修，在引生修所生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尤其要一智不一时。那么紧接着为什么要什么时候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是要需要一智不一时？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智不一时呢？在修行的时候要一智不一时，所以在第二颂当中总说不依二取时的原因，然后紧接着在第三颂和第四颂当中就是细说别说，因为这个就是二取时的话，它是一种有缘的自性。那么只要是在有缘当中，不论你是破也好，立也好的话，都不能够契合于法性。所以我们当不依时的时候，紧接着由第五颂明白了有缘的这样的一个过失，那么我们不依二取分别时，不依二取分别时，我们的这个个别自证智慧就能够自然智慧自然显露。然后在这个就是那个第六颂当中哈，就讲到，那么在一智不一时的这个境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是观现实量的凡夫愚者不能够通达的。不能够通达，因为不能够通达而产生畏惧。那么紧接着在第七颂当中，尽管如是，那我们说凡夫是不是就不能够修行呢？那也讲到了凡夫如何说转时成智。既然是一智不一时，我们最开始要一时，那么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如何能够转时成智呢？然后就讲到了这个道这些窍诀。然后第八颂就进一步讲到，那通过转时成智，那么真正修行契合了，就能够证得这样的一个殊胜本质。紧接着在第九颂当中讲到证得智慧的一种功德和作用，它的功德的话就能够获得殊胜定解，依靠这个殊胜定解的话，能够善说佛法。然后在这个第十颂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内容了，是作为如是的这个一智不一时的修行人，能够善加了达究竟一圣。然后第十一颂当中讲到，虽然善加了达究竟一圣，但是对于佛的一些方便善说，能够产生不退转信心。那么最后第十二颂就说，这样修行的话，那么最终会现前空性大悲藏。所以这些次第都是全真脉中间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次第，就是说引入次第引入。 度，那么最后通过医治不医时就能够现前空行大悲藏。所以这些都是正法的善说。然后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哈，我们今天可能通过第十一堂课第十二堂课的辅导，这个解疑挥剑可能是一百多诵吧，多一点点。那么这100多诵的内容我们就学习完了，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已经含摄了种种的这个甚深广大，然后告诉我们如何次第悟入到这个究竟义佛上，这些这个窍诀的话，那么在这一部解疑挥剑当中全真脉本线就是没有遗漏的为我们开显。所以在学完之后的话，希望大家温故而知新，那么再在串习里边的法义。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以上就是宣说比之作用四法义讲完了，那下面我们看宣说八辩才之果。那么这里边总共应该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七颂哈，应该是七颂吧。那么在前两颂当中哈，总说中间的大概是有这个四颂当中吧，然后就别来进行解说这个八辩才。那么最后又做一个总结，首先在前两颂当中讲到一则二谛理，四理而深思，作用四法一无垢声音中甚深智慧果，普照遍一切应持觉性界八种辩才该。那么我们通过以上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抉择二谛的这个就是四种道理啊，抉择二谛的这个四种道理而深深思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依靠二理，而那个就是依靠四理抉择二谛的时候引生一种智慧，引生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的作用的话就能够产生四一和四不一，能够引生四不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无垢没有任何这个垢染的纯净的因当中哈，那么这是因，那么能够现前甚深智慧的果，所以现前甚深果位的智慧阳光，而且这个甚深智慧之果，智慧的这个阳光就能够普照一切。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应持我们的就是觉性机械当中我们本来拥有的这个八种辩才，但是因为无明的这个障碍等等，然后没有修行，被我执啊种种的这个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所束缚，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如来藏觉性界当中哈，被这个应持了，被封印了。那么通过我们这里边就是解疑挥剑的这个文思修行，通过文，通过思维引生不随他转和不为他夺的这种信心，那么最后在依智不依时真正修行过程当中，就能够把我们被封印的这个八种辩才的觉性界当中所具有的这个八种辩才，那么这个时候八种辩才就能够显发啊，八种辩才就自然打开。所以在这个前两颂当中哈，讲到彼之果，那么就是引生这个八种无尽藏啊，八种功德藏，这个八种辩才也叫那个就是八种功德藏。但因为这个八种功德的话，那么主要就是就是围绕这个辩才而展开的种种的一些因的功德和果的这个功德，所以有时候又把它叫做这个八种辩才。那么不论是八种辩才也好，八种这个功德藏也好的话，我们说这就是一种甚深智慧的果，那么具有这个八种功德藏。那我们要知道它的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因就是我们在本论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首先依靠思维，然后通过四理无物来进行抉择二谛，那么引生了这个四法一，那么依靠这个四法一来进行修行，来进行文思修行。其实这个四法一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思修，那么产生文慧、思慧和这个修慧。那这样就是说通过文思修，那么必定会衍生甚深智慧之果，那么智慧的光芒打开，我们相续当中本具的种种功德，比如说本具的这些八大辩才，那么就自然打开。所以我们在显现当中，我们在集成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在学佛过程当中哈，很容易契入到这些甚深广大的法义，很容易明白。那有些人的话就觉得根本不明白。那有些人虽然明白，让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表达不出来，口才不好。其实就是说显现虽然有这个辩才打开不打开的这种差别，但是我们说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那么如来的所有的这些智慧功德在一切众生相续当中都是本来具足的。所以就像这里边八大辩才，并不是说凡夫本来不具足后来才看显出来，而是说八大辩才在一切众生凡夫众生相续当中是以什么呢，就是封印的方式已经印持在觉性界当中没有打开。这样的一个就是功德宝藏，就好像别人家底下地下的这个宝藏，因为他没有发现嘛，尽管拥有这个无量的宝藏，但是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切众生具有这样的这个辩才的宝藏，只是被封印了没有打开。那么通过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无垢 书上的这个因，八种辩才就能够打开。所以这里边哈，也是在总说当中，如是通过就是如是的因，然后现前如是的果。那么对于所现前的就是八种功德藏哈，那么下面的这个四诵当中，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来进行解说。我们先把诵词念一遍：先前闻思意，不忘正念藏，比比深广义，尽遍智慧藏，所有经续意，通达了悟藏，无余所闻意，不忘总持藏，善说令众生满足辩才藏，妙法大宝库普护正法藏，三宝之种足，不断觉心藏，无生等法性，得忍修行藏。在这四诵当中，两句两句就说明了一个无尽藏，说明了一种辩才功德。所以这八种辩才功德的话，就是在我们汉译有一个叫那个方广大庄严经，藏译的话叫广大有五经，然后我们汉文的这个大藏经当中也是有这么一部经叫方广大庄严经。那么这里边也是讲到说不忘正念藏，慧辩智慧藏，也是讲到了八种这个就是无尽藏，八种功德藏。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对应，首先就是第一个说先前闻思意，不忘正念藏，不忘正念藏。那么这里边就是正念之藏，第一就是正念，正念之藏。这个正念，念的话，其实这个念字哈非常形象。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佛教当中经常说正念和正知嘛，然后现在在很多的一些企业文化当中哈，也非常强调这个正念的这种禅修，然后以此来进行提供提高员工的素质，然后让这个就是那个员工减压呀等等。这个念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汉文就是现在的这一颗心。那我们比如说像有一些像那个就是企业文化当中哈，比如说他通过这个数息来进行修这个就是数息念啊，持息念，来进行这个正念的一种禅修。那么持息念，比如说我在呼吸的时候，数息数一二三四，对于呼吸啊，来进行数这个一二三。那么就是我现在的这一颗心，比如说我现在呼吸是到六的时候哈，那我现在的这种心念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散乱。我让我自己的这个心哈，就专注于我的这个呼吸上，然后没有任何散乱。所以他的这个正念，就是现在的这一颗心哈，是对于我所受持的这个法门念念不忘，铭记于心。那我们把这个念明白之后，我们对应这里边的这个正念藏，不是单单的一个数息了，那就是对于我先前闻思的法义，比如说唯识的这个法义、中观的法义，还有这个清净观的这些法义的话，那么先前闻思的这个义，那我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这个每一座的实修过程当中，我不会忘失，没有放失。那我在这个实修过程当中，我能够把握自己实修时的这一颗心，让现在的这一颗心的话，那么安住于我所学习的中观法义当中，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正念藏。所以我们说那个就是引生的第一种功德的话，就是能够安住在正念藏当中，正念当中，那么获得正念藏的功德。那么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当中也是说念藏无忘失故。那么拥有念藏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所学所那个所学修的这个内容哈，可以没有忘失。那么这是第一个正念藏。所以一般一个人失去正念的时候，他的这个日常的一些就是起心动念的话，可能都是在想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或者说很容易在散乱当中。当我们拥有了这个正念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菩提学会的学员有些特别精进的时候，尽管上班的时间非常紧张，但是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时间，不光是在这一堂课当中，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那么他也可以思维这个法义，然后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走路过程当中，都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心识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思维自己所闻思的这些出离心的法义啊、菩提心的法义啊、空性的这种法义，那么这就是具有这个正念藏。所以这个正念藏哈，希望我们就是菩提学会的学员们、道友们，那么我们在不断的这个闻思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一定要让自己的文思不断深入，就不能够说满足一个浅浅的层次啊。我一个礼拜听一堂课，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左耳进右耳出，就已经还给这个辅导员了，还给法师，还给这个上师了。然后在平时的时候，又处在一种凡夫的这个就是心念当中。那么作为这个就是资深的这个菩提学会的一些学员的话，已经学了不只是一年两年，已经学了五年六年的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不断的就是说能够真正拥有这个正念之藏，那就是说把这个通过这个正念之藏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佛教生活化，并不是说佛教就是一个阳春白雪 然后就是说是跟这个世间人不同。真正我们通过这个正念藏的时候，把佛法融入于生活，那我就能够把一切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能够就是说转化为我修行的一种这个动力啊，修行动力。然后我在看到什么法，就是听到什么法的时候，我不失正念。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把生活纳入到这个佛教当中，自己就比较容易屈入到这个修行境界当中。这是第一种那个功德藏。第二种功德藏就是那个指的是那个智慧之藏，智慧藏。那么这里边智慧藏的话，就是对于文思的，我们刚才文思对性的一些比比甚深和广大，甚深意和这个地道啊，是五道十地的这个广大意，依靠智慧来进行加以辨析，善巧辨析。那么依靠甚深广大，就是依靠二理，明眼理和这个明眼量和圣意量，然后来进行分析这个就是二地各自所衡量的这种对境来进行衡量。那么这个时候就引发了智慧藏。所以在经典当中说，慧藏也就是善能分别诸法相，比如说善能分别一切法相，那么圣意法相还有世俗的法相，世俗当中承认外境不承认外境，然后就是说种种法的这些那个不共特点的话，我们都能够，还有它的分类啊，事相法相啊，这些我们都能够了知。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智慧藏，这是那个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是智藏，那个我们就叫做是了悟藏哈，了悟藏。这里边了悟藏的话，就是在文思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智慧的这个基础上，通过修行的方式已经了悟了真正了悟。所以对于所有的这些经典和序部的这些意义的话，不论是甚深还是广大，其实就是法界的这种意义能够无碍通达。那这就是获得了第三种那个就是辩才，也就是了悟第三种功德。在经典当中说智藏把这个了悟藏叫智藏。这个智藏的话，就是能够了达诸经的意义。这是第三种。然后第四种就是那个总持藏。这里边总持藏哈，就是对于那个所闻的这个意义能够完全无余通达，无疑就是在相续当中哈，能够有这个总持陀罗尼，不会忘失不会忘失。所以在这个就是陀罗尼的话，有四种陀罗尼：人、法、意，还有就是说能加持密咒。这里边我倒没有具体去查，如果有兴趣的道友哈，自己可以看一看。这里边就是有这个四种陀罗尼，这个四种陀罗尼的话，就能够获得对于这个就是听闻获得四种总持，然后所有意义，它关键就是落在就是对于意义的话，永远不会忘失。所以以前说这个丹增活佛嘛，他的这个就是在法如意宝讲这个文殊大圆满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是没有一些什么录音机啊等等的一些我们 MP3 MP4， 那么当时像这个文殊大圆满的这个讲记，就是那个咱们的丹增活佛，然后也是就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不忘陀罗尼。所以就是通过这个不忘陀罗尼，然后把上法如意宝当时所讲的内容全部记载下来，然后我们也现在是可以一直而学修的。那么这里边在那个经典当中说陀罗尼藏，就是所闻皆能持。那么对于所闻的这个法的话，不需要我们通过什么录音机啊 MP3 MP4， 通过电脑录音设备把它录下来，那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就是说不忘陀罗尼，就能够完全受持所闻的法义，听了以后的话不会忘失。不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今天背的这些颂词，还没有就是说那个过一个小时呢就忘掉了，或者有一些过了一夜，然后那个今天好不容易背下来的颂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又通通忘掉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不忘总持陀罗尼。一旦获得不忘总持陀罗尼的时候，一入耳根，永成道中，一入耳根的话，那么就一般是不会忘失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陀罗尼藏的功德，这是第四种。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种。第五种的话就是辩才藏。辩才藏就是通过善说令一切众生能够心满意足，通过善说令一切众生心满意足，那么这就是辩才藏。所以我们的这个辩才哈，并不是一种强词夺理，然后就是说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去跟别人辩论，那么这不叫真正的辩才藏。在这个佛法当中，我们说辩才说法的话，都是要让这个对方获得利益。所以我们说获得辩才藏的时候，那么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善说，通过自身的一种善说，能够令听者一切有情产生欢喜之心，能够心满意足。所以在经典当中说辩藏， 这个辩藏的话就是能够发众生欢喜心的缘故，不是说通过这个辩论啊，有些时候哎，我才不愿意参加这个什么辩论讨论，好像越辩论心越烦等等，认为有这样的，其实真正的这种讨论也好，辩论也好的话，尽量就是说我们要遣除一些不清净的发心，比如说我执啊、傲慢心啊，还有这个明文利养之心。我们就是说在辩论过程当中，然后对众生善说妙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一定自己内心是清净的，没有我执，没有明文利养的这个私心，那么完全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你不论是外向庄严也好，不庄严也好，你的言辞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好，或者说原词没有那么就是犀利也好的话，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就是说能够令众生产生欢喜之心。那么这是第五种功德藏，也就是辩才之藏。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种，第六种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正法藏，就是护持正法之藏，对于妙法的这个宝库啊，能够护持如来的那个正法。所以如何护持呢？其实让这个佛法永不就是说永不退失，那么就是要有讲法和那个就是听讲文，要有讲文，有讲文的话，那么佛陀的教法和正法才能够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护持如来的这种正法的话，在注释当中哈，也是说通过为有缘者传授啊，就是讲法。然后通过这个讲辩注，以此来进行护持如来的妙法宝藏。所以在那个前一段时间上师在讲大乘经庄严论的时候也是说，如果是我们令法而不讲法，那么我们说正法会逐渐隐没的。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特殊的时代，你是一个特殊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呢？通过自身在菩提学会的系统的正规的就是说圆满的一种文思修，那么成熟了这个自相续，那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呢？护持佛法，让尽其所能的，包括在很多居士当中哈，都是有很多具有这样的一个辩才的，通过自身的一种清净发心，那么护持正法，然后为这个把自己所学到的这个道理的话，为周边的人，甚至发大愿，为全世界的人来进行宣扬这个正法，那么这就是护持如来的这个正法。所以第六种就是正法之藏。那么第七种就是世俗菩提心藏啊，护持这个世俗菩提心藏。那么这里边就是讲到说三宝之种族不断觉心藏。那么我们就是说让这个三宝的这个种性啊，三宝的这个法脉能够代代的不断的种性不断，然后能够延续下去，不会中断这样的一个菩提心觉心的这个藏的话，那么这就是世俗菩提心藏。其实不光是世俗菩提心藏了，真正让这个三宝种性不间断，其实在这个就是究竟大乘无上虚论哈，它也本身也叫宝性论。这个宝性论什么叫宝，什么叫性呢？宝指的就是三宝。那么护持三宝种性，然后善加抉择三宝种性的这一部论点的话，就是宝性论。其实宝性三宝种性不离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不离这个就是说佛性。所以我们说不间断三宝，然后就是说护持三宝的这种种性的话，那么就是护持菩提心藏啊，菩提心藏。所以这里就是在那个注释当中哈，他从这个世俗层面讲，比如说我们通过修行自身成佛，然后成佛，那么佛宝是不间断的，然后通过这个佛陀讲法，法宝不间断，有讲法的话必定会出现僧众，所以三宝的这种慧命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么这就是说通过那个就是四理抉择二理啊，那么引申四一四不一的时候，八种无尽功德藏，那么其中第七种，那么就是像这个菩提心藏，可以就是说通过自身啊能够延续下去，通过自身的一种修行也能够延续下去。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经典当中也是说，菩提心藏是什么？就是不断三宝种性，能够不间断三宝种性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菩提心藏。其实这里边内容哈特别甚深，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些以前学过这个宝性论，或者将来以后上师也会宣讲这个宝性论，我们就会发现那么像这个三宝之种族就是种性的意思，不断觉心藏。在这个宝性论当中哈，这个宝指的是佛法僧三宝，性的话是种性，那么我们合起来宝性论就是辨别佛法僧三宝种性的这一部论点。那么我们在这个宝性论当中，它有这个七金刚处，七金刚处的话，那么就是说所证得的就是三宝功德。其实三宝就是我们的佛性，三宝就是如来藏性。那么证得这个如来藏证得佛性的这个就是说，或是证得三宝功德的，它的能得有四种金刚处，就是 有四种因缘啊，四种因缘。那么在这个所得，有暂时所得和究竟所得。那么究竟所得的话，我们进一步，比如说暂时而言，分成三宝了，佛法僧三宝。其实究竟而言的话，在大般涅槃经很多了义如来藏经典当中说，三宝最后那个会归的话，没有三，唯一是一宝，也就是唯一是佛宝。那么究竟其实就是一个佛宝，三宝佛宝的话就是三宝的总集。所以这些内容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了，说假设你现在的话应当什么善分别三圣，如是三归性则是我之性。佛陀说三归一的这种本性的话，就是佛陀如来的这种本性。如果就是说有人能够善加分别三归一的话，那么就是则已经通达了如来的这种本性，通达了佛的本性。那么这样的人能够入秘密之藏啊，秘密菩提之藏啊。所以就是这里边，而且后面说诸佛之境界，诸佛是什么境界呢？是三宝平等之相，其实没有一二三。那么佛法僧三宝是平等的，就是一个觉性菩提心的这个相，就是佛性的这种相，是没有这个二，也没有这个差别。所以在这个就是大般涅槃经很多地方，然后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像凡夫那样去分别三宝，然后就是说最后三宝是无别的，然后就是说三宝无别的，那么才能够真正体悟到究竟一佛圣，究竟一佛圣。所以就是说那个就是真正就是说把这些道理明白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在比如说是那个如何护持三宝种性呢，真正明白了究竟一佛圣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当下就已经获得了这个三皈依，不需要去说其他的外在的去希求这个三皈依。所以这里边哈，我们刚才就是引用这些段，就是让大家明白其实这个三宝之种性的话，它有一些我们说暂时的理解和它究竟的这种理解。就像宝修论当中，我们最究竟所得功德的话，我们说哎，我们要获得佛果，获得菩提正果，其实佛果成佛，佛的话都是不离三宝。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护持三宝种性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不断这个菩提心藏那么这个三宝其实不离这个佛，然后佛的话不离我们当下这一颗心，所以叫做是那个护持菩提心藏，这是第七种哈功德。然后第八种功德的话就是修行藏，修行就是无生等法性得忍修行藏。那么对于我们文思的这些法义的话，我们要实地修行，那么最终就是要悟入无生法忍，悟入无生法忍，那么获得通过修行这个就是无生平等之法而获得无生法忍，那么这就是第八修行藏。比如说我们现在文思空性，那这个空性的话，我们断除有边无边生灭长断来去那个就是这些那个就是细论法那么通过这个修行远离细论法，去入到无生空性的这种修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获得了修行藏。所以在经典当中也是说修行藏就是要得无生法忍。那以上我们对于这个八种辩才就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八种辩才的话，最后就是拉瑟丹毗江村尊者哈，在这个注释当中又分了一个因和果，也就是在八种当中前面四种，也就是正念藏、智慧藏、了悟藏还有这个总持藏，那么这些是属于辩才之因，获得辩才之因。因为我们有了正念，有了智慧，有了了悟，有了总持的话，我们才能够获得无碍辩才。而后面的比如说护持正法藏、菩提心藏，还有这个就是说那个修行藏，还有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辩才藏本身吧，辩才藏本身，那么这四个的话指的是那个辩才之果辩才之果。所以我们八种的话通称为辩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就是说前面的以四理来进行如实抉择二谛的时候，那么引生这些八种功德。那么八种功德我们比如说具有正念啊，然后就是说依靠这个正念，这些辩才之因，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四种啊辩才之因，才能够升起无所畏惧的辩才。然后依靠这个无所畏惧的辩才的话，才能够护持正法，护持菩提心藏，然后才能够引生这个修行。所以这些其实不论是因和果，因也好果也好的话，都是依靠辩才能够得以护持正法。所以我们说这八种功德的主体就是辩才，所以又把这个八种功德藏称之为是八种辩才藏这里边我们也需要明白。所以今天好，我们的这一堂课的内容就基本上讲完了。但是对于 于像这个我们今天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八种辩才，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要真正获得是在登地以上，但是在凡夫位相似这些功德的话，我们在凡夫位也是可以具足的。就是在那个方广大庄严经哈，他那个在讲述这个八种功德藏的时候，前面讲到说，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八种功德藏是怎么获得的呢？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书写此经流通四方，其人当有八种功德藏啊，八功德藏。其实你看这里边不是说真正通过修行然后断除我执的一种状态，然后单单是说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当中说通过书写这一部经典能够流通四方的话，就能够获得八种功德藏。那更不要说我们通过这个全知麦盆波切的这个解义慧见，通过这个解义慧见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二理的智慧，然后来进行剖析所量二谛，引生就是说智慧的宝剑，引生定解的时候，断除增益怀疑和这个不解啊，断除增益怀疑不解，并且引生它的这个作用四法依。那么我们就是说最后依至不依识的方式来进行修行的话，那我们必定会现前这样的一种八种功德藏。所以我们哪怕就是在现在相似相似，比如说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我们要有贤善人格，受持清净戒律，然后我们的这个发心和行为的话尽量要利益众生。还有就是获得八种功德藏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众生的我执，我执，因为有了我执，我们自身本具的这个功德法藏就被印持了，被封印而不能够显现。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被封印的、被印持的这个觉性，八种辩才、八种功德藏能够得以开显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其实就像噶当派的一些教言当中再再强调了一个大乘行者，那么一定要什么断除我执。我执是一个大乘修行者修道和利益众生最大的障碍。我们不要把这个我执认为说是一个小圣正悟人我空性的一个障碍。固然我们说断除我执是大小圣共同的修法，那么尤其是对于大圣行人而言的话，其实我们想就是扪心可以自问一下，那我们为什么说不能够精进修行呢？不能够精进文思修，因为有我执。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打开心扉去全身心的去利益众生呢？也是因为有这个我执。所以我们的种种的一些我们具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功德、如来的这些智慧德相，还有这里边所说的以这个八种功德藏所设的无量的这个功德藏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啊，确实是无限。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被种种的烦恼我执所束缚而不能够开显，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学修过程当中也是要尽量通过种种的一些善巧方便，那么要减弱我执，那么通过一些修法的窍诀断除我执，那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当断除我执的时候，我们觉性界当中所印持的八种辩才才能够全方位圆满的打开。所以我们在集成当中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具有辩才，因为他们在前世修行了，集成当中能够就是说非常心态非常清净，在清净状态当中去这个文思修行的话，我们的记忆力也是那个就是说突飞猛进。但如果说我们平时贪欲心特别重，我们的这个我执特别重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很难深入到这个法义当中。所以我们修行哈，就是要引生这些功德。当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些功德的时候，已经体会到佛法的这个美味的时候，再让自己说别人说啊佛所说的不正确，然后说这个就是修行是不对的，我们都不会相信。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定解就非常殊胜，不会随他转，也不会那个就是说轻易移动。那么这里边都是非常关键的。好，这一堂课我们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坛香热巴尼多内尼比张龙潘仙江杰嘎那七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